这是十七世纪被认为是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画出的一幅油画，名为加利利湖上的风暴。他透过光和影的鲜明的对照，画出了在风暴中的船是如何受到这个风浪的打击。门徒的形象个个我们看到都个个都很惊慌，耶稣却泰然自若，好像睡了也好像醒了。这幅画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我想应该就是人数吧。我们可以数一下到底这个船上有多少个人呢？这似乎有太小了，我们就把它放大。我们可以看到到底船上有几个人呢？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好不好？来，一二三四，有五位，六位，七位，八位，九位，十位，十一位，十二位，十三位，十四位，对吗？怎么会多出一位呢？除了十二个门徒还有耶稣之外，应该是十三位，到底多了一位是谁呢？其实多了一位就是在这个背着我们的那一位。传言是这个画家他把自己也画进去，他把自己画进去似乎想要经历当时候的整个的情景，所以这幅画它的特色在这里。当时这幅画呢被原本展示在美国波士顿，但是在波士顿的这个博物馆，但是在了1990年呢却被人偷窃，到今天仍然还没有寻获。不过博物馆墙上呢仍然保留这个空旷，等待有一天呢能够把这幅画再次的把它挂上去。所以这幅画的故事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是记载在刚才我们的姐妹所读的这段的经文，马可福音4:35-41，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耶稣平静风浪。所以我们看见说，人喜欢常常以风浪来比喻我们的人生面对的冲击。在人生还有生命当中，我们常常都知道有许多意想不到或者措手不及的事情。我们的人生往往就像大海中的一艘小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狂风暴浪。我们活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面，我们时常要面对许多无法预测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的天灾人祸、地震、海啸、时局的变化等等，实在太多事情是让我们不是在我们能够掌握的里边。例如这一年多来的疫情也是常常叫人不知所措，也叫人常常活在焦虑不安之中。活在这个样的世界当中，我们真的好像就是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划着的这艘的小船。当生命突然来到狂风暴浪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的面对呢？我们仍然会对上帝有信心吗？你是否仍然会一样的继续相信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主吗？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再来认识这位超越狂风暴浪的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日我们能够再次的回到你的殿中，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活出实践你的教导。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我们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首先我们从这段经我们来看从35-37，我们看城未曾应许，天色常蓝。在这两段的经文里边呢是故事的背景，也交代了时间还有人物还有地点。他说当天黄昏，他把这一段话和4:1-34连接了起来，所以他告诉了我们，这是耶稣一天工作之后应该是带着一个疲惫的身体，然后对门徒说的话，说我们渡到海边那边去吧。所以呢，我们看见说35是耶稣的吩咐，那么36呢是门徒在行动上对耶稣顺服和遵行的一种的回应。而门徒离开群众，耶稣已经在船上了。这话是什么的意思呢？我们可以参考这个3:9，这里说因为人多，耶稣就吩咐门徒为他预备一只小船， 免得众人都拥挤他。耶稣，我们看啊，然后在第四章一节说，耶稣又在海边教导人，在一大群人聚聚在他那里，因此他上船坐下来，船在海中，群众都朝着海站在岸上。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当耶稣在海边教训群众的时候呢，通常一惯例的做法就是要听上帝的话的群众呢都是在岸上的，耶稣却在船上稍微离岸一点，然后就在船上来教训众人，教训众人。所以36节告诉我们，当耶稣在船上教训众人的时候呢，门徒大概是在岸上的和群众一起。当他们听见耶稣吩咐后呢，门徒们就离开群众，也就上了船，在耶稣渡海到那一边去了。对耶稣的吩咐，我们看见门徒们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遵行，是吗？但是我们看见说，经文告诉我们说突然狂风暴浪来临，骤然把整个故事的气氛推到了另外一个高峰。我们知道其实当地的狂风暴浪是常常发生的一件事情，甚至呢事先的前几分钟可能是天空还是一片蔚蓝的，海水还是一片平静的，一点异兆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看见说，其实在加利利海这个面积呢，从东到西宽大约13公里，南到北呢大概有24公里，那么处于约旦河峡谷的深处，那么四面都围绕着这个山，北部呢大概有2800公尺高的这个黑门山，那么东北呢是那个格兰高原，那么东北两岸呢也是高山啊。所以加利利湖的水面呢是低于地中海海面大概210公尺啊，那么水面温高，那么高山气温低，那么气流呢从上面往下冲呢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加利利海面对突然起了这个狂风暴雨呢，这个理由是如此而来的。所以在第四章第37节说，突然起了狂风，风浪不断地打进船来，舱里积满了水。其实他这一句话呢一点都不夸张，虽然马可他对这场的风暴记载呢却是如此的简洁，就是这一节而已哈，就是寥寥的几十个字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描述，但是呢却把这一场风暴能够触目惊心呢的整个的情景呢说了表达了出来。我们可以谁能够了解到说舱挤满了水的后果是怎么样呢？唯有当事人才能够更加的体会说那艘船挤满了水的情况是如何的惊慌，如何的害怕的。所以门徒的惊慌当中说我们要死了，甚至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其实也正反映出当时候的情况的确是非常害怕的，非常的惊慌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惊慌的一件事情。这些门徒当中我们都知道有好几位是什么，是加利利海的渔夫嘛，对不对？他们不是新手嘞，他们是很有经验的老手。过去他们在加利利海边海岸，他们是常常在这个地带来捕鱼的地方，他们非常熟悉这个航道，非常熟悉这个环境。加利利海的风浪也不是所谓百年一遇而已，或者是千逢难载的遇到而已，而是什么经常发生有狂风暴浪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不会感到陌生的，是不是？不过呢虽然他们尽管这个风浪，但是这一次的风浪叫他们怎么样手忙脚乱，惊慌措施，死亡的阴影似乎叫他们不禁害怕了起来。这次完全他们没有意想到的如此的情景让他们非常的害怕。或许我们会怀疑疑问说，既然是耶稣吩咐他们去做的事情，也有耶稣与他们同在，为什么还会遭遇到这个狂风暴浪呢？甚至他们的性命也遭受到死亡的威胁呢？相信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呢？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信徒来说，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就是为了要得平安，我们求主保佑我们，那个得祝福，我们能够得喜乐。 为什么信主之后好像有些事情反倒觉得不是那么的顺利呢？为什么我们的家庭，为什么我们的工作，为什么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侍奉还是会遭受到狂风暴浪呢？我们到底怎么样看待我们生命中不顺利的事情呢？有一首诗歌，这一首是一首传统的诗歌，神未曾应许，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曾经听过如果是我这个年纪的应该都有听过吧这首非常非常好的内容诗歌的歌词这么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清无语，常乐无痛苦，常安无欲。第二节说：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郁。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事物。第三节说：神未曾应许，是前途顺利，平淡大路任意屈膝，没有大山阻，青云之上没有深水阁，一路通畅。是的，神没有应许我们这一些，神没有应许我们说来吧，来相信我，信了我你就会凡事顺利，你信了我你就是大富大贵。神也没有应许我们说来吧，信了我，信了我你的身体的疾病就会完全康愈，来吧，信了我，你心中的愿望就会完全实现。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这样。非但如此，我们在约翰福音16:13还明明地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患难。所以我们要知道，人信耶稣是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我们人人都需要救赎，而耶稣正是上帝所设立的救赎者，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借着耶稣并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得蒙救赎，所以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会与他永远在一起，享永远的福乐。这才是人信耶稣最根本的一个的原因。所以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什么所谓的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上帝也没有应许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就会一帆风顺。因此不管在世上我们遭遇到任何事情，或者有什么不顺利的，我们都不应该怀疑上帝的信实，也不应该埋怨神，倒是应该学习长存感恩还有盼望，以信心忍耐来等候主耶稣的带领帮助还有拯救。因为上帝虽然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但他却应许什么呢？危难有赖。所以在第38-39呢，所以让我们看见说，面对这一狂风暴浪呢，门徒们他们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惧怕的，他们忘掉了一切，因为他们已经陷入了绝望的一个的地步。当海浪打进船中的时候呢，要把他们整个船吞没的时候呢，似乎看起来一切都完了，看起来他们好像似乎没有救了，他们要沉默了，他们要死了，没有任何的帮助了，一切都完了。于是这时候他们叫醒了耶稣。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其实是对耶稣提出了抗议，而不是希望耶稣能够为他们做任何事情。通常我们解释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都说门徒叫醒他目的就是要他来平静风浪，但事实好像不是如此。因当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呢，照理他们应该是非常的开心的，叫好啊，拍手叫好才对，是吧？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的呢？他们的反应却大大的惊讶还有害怕。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时他们叫醒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老师，我们快要死了，你不管吗？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我们非常小心地了解他们话中的意思，他们抗议是因为他们要死了，耶稣也不例外，而耶稣却不关心，而他们说的是我们，而不是指耶稣，而不是指门徒他们自己而已，也包括了船上所有的人，当然就包括了耶稣嘛，对吧？他们所说的话就是说，我们都要死了，你不管吗？我们的生命都要灭亡了，你心中难道一点都不焦虑吗？他们不是要求他做什么，而是抗议耶稣怎么对这件事情 面对死亡了，他仍然漠不关心呢？其实我们是否也一样呢？在我们的遇到人生的风浪的时候，我们内心充满了恐惧，以为我们自己这次死定了。我们于是满心充满着埋怨、懊恼，怀疑上帝的旨意，怀疑上帝的智慧，怀疑上帝的同在。我们是不是也像当时候的门徒对主啊，同样说过这样的话呢？若是如此的话，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也像当时候的门徒一样，变得非常非常的脆弱？在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门徒们会信心软弱呢？我们看到说，难道他们没有信心，没有信靠主的应许吗？主不是曾经说，主不是说答应他们说，我们渡到海边那圈去吗？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啊。难道他们没有信赖主的同在吗？主现在不是跟他们一起同在吗？第三个思想让我们看见说，难道他们没有信赖主的大能吗？之前主不是行过许多神迹奇事吗？他们都亲眼看过经历过吗？当耶稣起来的时候，门徒看着他们，他们听到耶稣愤怒的斥责了风，也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不要作声，安静吧。是如此带着权柄的一种的吩咐。即刻他们听到狂啸的风停止了，他们看到滔天巨浪被压平了，一切都停止了，大大的平静了。照理来说，这个故事的气氛来说，死亡还有恐惧因着风浪的平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对门徒们来说，他们的心情却没有因为风浪的平静而平静下来。经文让我们看见说，相反的，他们更是怎么样？他们更是害怕。赫本明显的说明了，大大的来显出这个的对比。风浪虽然是大大的平静了，而门徒们却是大大的害怕、惧怕。新译本的翻译是说，非常的惧怕。他们万万想不到，耶稣只是用了两句话，不要作声，安静吧，我们就看见堕命的狂风暴浪竟然立刻的停止了。之后我们看到门徒们最终不但没有丧命，还能够平安抵达了目的地，经历到了这个出人意外的一种的平安，是吗？所以我们看见说，平静风浪不仅仅说的是平静当时候的自然界的风浪，对我们的信仰还有更深的一种的意识。当我们人生突然遭遇狂风暴浪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否还是会害怕？因为当我们心里害怕的时候，环境就会变得更加的可怕。但是当我们相信信靠的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环境就会变得没有如此的可怕。因为我们知道说，环境即使没有变，但是我们心里仍然有主的平安，因为主曾应许告诉我们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虽然外面的风浪仍然依旧，但是心里却仍然能够得到主给的平静。风浪是因着环境让人的心起了风浪，风浪。撒旦就是因为要影响人心，让人的心对他主耶稣失去信心。主耶稣平静风浪的意义，并不仅平静了自然界的风浪，他也斥责了撒旦，让我们重新建立对上帝的信心。真正平静我们心里的不幸还有风浪，是主耶稣基督。诗篇121篇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我们的帮助是从哪里来？那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是的，保护我们的是每主的上帝，是每一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了。正如这首诗歌，神未曾应许，他的副歌怎么说呢？刚才前面三节都是三节的诗歌，来到副歌却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说神却曾应许刚才是神未曾应许，这首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心路有亮光，做工得细，试炼得帮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所以我们继续来看最后 第四十到四十一节说，人的小信与上帝的全能。当耶稣平静了风浪之后呢，责备门徒他们是小信的人，而责问他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说，为什么这么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加利利海突然起了狂风暴雨，其实是门徒们在顺服主吩咐的，其实就是门徒们顺服主的吩咐，遵行耶稣的吩咐，遵行耶稣的心的旨意，渡到海的整个过程的一种的信心的考验。在过程当中呢，遇到我们看到他们所充满的是恐惧还有胆怯的，而显出了他们对耶稣是怎么样，是缺乏信心的。然而门徒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所有的担心其实都是多余的，并且担心与惧怕更显明了他们的小信与他们对耶稣是缺乏信心的。他们没有把眼目盯紧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话语上，还有耶稣的应许上。有学者说，主说过他们要渡到对岸，门徒却没有抓住这话，所以不能够通过信心的考验。也有人说，信心不是不考虑环境，是需坚定信心顺服到底，而门徒只看到周围的环境，只看到周围的危险，内心只有惧怕，他们没有信心仰望，所以看不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同在，还有上帝的大能。如果有信心的话，他们应该不会如此的惧怕的。当门徒们经历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之后，他们又惧怕又稀奇，然后他们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到底是谁呀？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门徒们不是跟耶稣一段日子了吗？怎么这时候还问说这样的一句话呢？虽然他们之前不是也看过耶稣行过的神迹奇事吗？但是从门徒们的话语中可以看到，门徒们对耶稣的了解其实是不完整的，他们对耶稣的能力的认识也是有限的。但是透过这次的经历，相信他们更深的认识了耶稣的奥秘，还有耶稣的奇妙，还有耶稣的权柄，还有耶稣的全能。而且这个事实也印证了耶稣绝对的神性，还有耶稣就是上帝。今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了解又有多深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乃是一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掌控整个世界的历史，也掌控我们的生命。耶稣能够平静海上的风浪，他也能够平静我们生命中的各种的风浪。不晓得今天你是否也正在经历人生的风浪呢？是否也正处在惧怕和痛苦当中呢？这也再次让我们联想到一首诗歌，如此说，风浪淹没我 苦痛心，心力交瘁乏无力，我祈求你爱永不变，投进你恩典怀抱里，大雨下你应许超越一切风浪，就算现在人生看似黑暗，你却仍赐下希望。是的，我们要记得我们所信的神掌管这一切，并将我们的眼目转向上帝，而不是转向我们周围所面对的环境。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只要相信耶稣在我们船上，我们就不害怕。船上是安全稳妥的，因为他掌管海洋、陆地、天空的主。因为超越了一切的风浪，就算现在人生看似黑暗，但是主仍然赐下希望。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我不晓得大家认识他吗？有没有听过他？陶赛，他出生在美国乔治亚州，父亲是一位牧师，母亲是教会的司琴。那么他在十多岁的时候呢，自己离家去芝加哥的音乐界来发展。那么1920年呢，他到芝加哥作曲学校，不久他的黑人悲歌就是 Negro Blues 还有那个 R&B 大受欢迎。到了1920年中呢，他已是出名的黑人的作曲家，但是名利使他远离了上帝。那么到了1921年呢，他因为体弱多病，那么情绪也陷入了低谷，他的伯父也带他去教会全国黑人浸信会大会。那么他在那里呢，他也感动加入了四班侍奉。那么他也写了一些的福音的诗歌， 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出版。但是一年之后呢，他又回到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继续来写他的这个爵士的歌曲。那么1931年呢，但是他又担任了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又回到教会来侍奉上帝，在教会做音乐的主任。那么在各地的黑人教会呢推广黑人的福音的诗歌。那么到了1932年呢，他被邀请了去到了这个密苏里州的这个圣路易斯的一间的教会，举办了这个盛大的奉信会。在奉信会进行的当儿呢，他就收到了父亲的电报，传来他的妻子难产而死亡。那么他就即刻的赶回家，他抱着出生的婴孩，他的心即时在喜悦还有悲痛的当中来摇荡，因为这是他爱妻给他留下的宝贝。然而输了之后呢，这个婴孩也夭折了。这双重的打击令他心碎绝望，他不吃不喝，他无法想象失去家人后他要如何面对他自己的生活，独自生活。他埋葬了妻子还有小孩，他将他们放在一个棺木里，他崩溃了，他封闭了自己好几天，他觉得上帝对他不公平，再也不要服侍上帝，再也不想写任何的诗歌，只想重回他熟悉的爵士音乐世界里边。他的人生突然来到了这个狂风暴浪，把他打倒了。有一天傍晚，他的好朋友霍莱教授似乎很了解他的需要，他带他到邻近的一间音乐学院里面，那是一个很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傍晚的阳光，夕阳旺旺微微的射透过窗口射在这个窗帘上，他坐在钢琴旁，他双手开始触摸这个琴键。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感到一股的平安，仿佛自己的手触摸到上帝。他发现自己正弹奏着一串的旋律，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旋律，歌词也自然涌现在他的脑海当中。下一个主日，他亲自弹奏这首的诗歌，在教会中来献唱，来见证主的同在。这首的诗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亲爱主牵我手。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来体会一下作者当时候的境境，当他面对狂风暴浪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再次触摸他，牵引他的手。原来是有一点点这个 RMB 的味道，有点类似当时候原作的一点的味道啊，我们更加的能够体会作者的心情。
牵我手到天地，我道路虽凄凉，竹林尽为忧伤，我在时快打完美好仗，听我求，听我祷，牵我手，放跌倒，亲爱主，牵我手，唱引导。
是的，今天这段经文记载了主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向我们显明基督徒在世上会遭遇苦难、挫折，还有不安，还有不幸，因为神未曾应许天设长蓝，但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却会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帮助还有保佑，因为神却曾应许说危难有赖。约翰福音16:33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约翰福音14:27告诉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是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惊慌。耶稣所赐的平安可以平静我们内心的风浪，除去我们的忧虑和害怕，使我们内心平静安稳下来，可以冷静地面对各种的挑战。当我们有耶稣的平安，它会使我们智慧能力去面对现在的难处还有处境。所以今天的经文再次向我们显明，人的侥幸是因为人对上帝的性情不认识，对上帝的信心能力信靠不足。因此今天我们应当更加的竭力来追求认识我们的上帝，认识上帝的心情，认识上帝做事的方法，认识上帝的权柄，认识到有耶基督在我们的船上是绝对安全稳妥的，让我们放心与他同行。我们深信一切的环境我们都能够安然度过，因为我们知道在生命的风暴中，我们更能够认识经历到上帝的同在。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今天主日早上，主你再次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主你是超越一切风浪的主。主，让我们在面对人生难处遭遇风暴的时候，主让我们不看环境，而瞩目在你的身上。主给我们信心来信靠你，来仰望你，因为我们深知道主你在我们船上，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惧怕，没有好畏惧的，因为主你是掌管天地的主，你是我们的牧者。愿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帮助我们继续操练信心的功课，让我们一生坚信信靠你，仰望你，跟随你，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